都能够塔罗畅通，都能够带领我们，是我们分享的和听的一等得到造就。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，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来分享啊，统治之命第六课，门徒倍增，扩展天国。它分三大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榜样的力量，信心的传承。第二个部分分享是思想更新到神的话，第三步分享是撇下一切跟随主，门徒倍增结果子。首先，我来分享第一大力，榜样的力量，信心的传承。作者库里在这里讲到：耳目目染，听多默化。意思是耳朵留心听，眼睛专注看，心里思想默想，把所听见的、看到的、心里所想到的，行动中行出来，这就叫耳目目染，听意默化。查穆勒博士是作者的导师。他以他的导师为榜样啊，他为了接近他的导师，他从他的家搬到了南本德，就是查穆尔住的地方。他在查穆尔教会做义工，在他身边耳目目染，他的生活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果效。后来他铸成了查穆尔博士的翻版，是的，人都有榜样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的师母就是我的榜样，她常常带领我一起祷告，一起去传福音，一起去探访，一起去医院、家庭，到处都探访。我就效法师母，所以呢，跟到师母一起学到了一个榜样，这也是我今天的一个传承。我们教会都有传承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去做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样式的翻版啊！感谢神。第一大点，第二个小点，活出信仰，言传信教。查穆勒博士是公益的魔鬼与驱魔的专家，他实际上是法定指定的专家之一，他所提供的有关魔鬼附身解说的证词，都记录在法定案件中。他接受也为这些方面专家进证人，所以受教于驱魔专家的门下。我从他那里学到关于圣灵的恩赐，他圣灵的恩赐一书，就是我在他那里出版的。他是基督教会中公认为恩赐和圣灵事工方面的专家，我直接从他那里学到了这些东西。因此，在魔鬼驱魔方面，在处理恩赐方面，是最著名的，尤其是信仰方面，他都是受日圣谕。他在信方面，在教会的教导我们帮助最大。我研读了他的所有在这方面所说的话，有教导，但不仅是教导。还有他如何做人，如何做事，做一个信徒，他活出了自己的信仰，他出类拔萃而不怪异。这节讲到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榜样，都要效法榜样，不但做门徒，还要带门徒啊。第一个是第一大题，第三小题，启蒙在老师，修行靠圣经。我抓住一切的机会向他学习，他给我印象最深就是他说的传统治理， 非常相似，都与在耶稣基督的统治和权柄中运行有关。当我开始研究统治生命和统治权两种运行有关，当我开始研究统治生命和生活，起初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，在他心上看到的，在他试图活出来、试图弄明白过程中所起步之处，我不得进入圣经，把这些真理连起来、找出来，然后开始有目的、实践活出来。现在我正在统治这个主题，你可能在整个会议间不断的听到重责和重复的事情，但我学到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重复性、必要性，并且深入研究、研究再研究。我知道只有这样才有果效。我意识到这一点，尤其是专练新日更新。真理时，有关经文就呈现出来了。感谢神，他一边学，一边是靠圣经里面的真理，抓住圣经的真理行出来。第二大题，思想更新到神的话，神在你的生活介入，你决定与对神的话语澄清，你的神的话对一个基督徒何等的重要。首先看到约书亚书一章开始，圣经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对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“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，在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，凡你州长他子弟。”我都叫做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，从旷野我在利巴嫩直到大河，就是贝大拉河，赫人的全地，直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的警戒。你一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站立在你面前，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并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只要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拿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你们所启示给你们的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照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律法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。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照这书上所写的勤守遵行，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。你也必凡事顺利。此没有吩咐你么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神的每句话太重要了，他不再只是给先辈约书亚说的，而今天与教会所有的众儿女说的，他的话何等有力量，他的应许何等的真实，只要去行就能得着。我们是如何去思想，如何去决定去行呢？当你去听去行的时候，相信神话语的时候，你事情就必然蒙福。启示录3章20节，主对教会说：“看了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”神的话显明告诉我们。那开门的决定是出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。如果我们决定相信神的话， 决定去做，决定去行，就能够得到生命，就能够得到祝福。所以，我们把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我们就能够在生活中彰显神的话。第二大题，第二小题，默想、专注、知明、构情，成为生活，是指生活。诗篇1:2。喜爱耶和华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作者说，为了默想，你必须特意留时间，首先要付上时间，把注意力集中在默想上，专注，不要让任何事情阻碍你。默想神的话，你要读神的话，研究神的话，你再把它拆开。再把它装回去，再查证单词，对你试着说神的话，并且在做的时候仔细聆听。如果你还没有做到影响其他人，你还做得不够。这就是我必须天天说，直到成为我们思想生活中的琐事，直到我们不需要再去思想它，自动的行出来。它这就是我们必须专注的。行经四言了，他就如前辈老约翰高龄90岁的时候，他总重复一句话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一直到被人搀扶扶着，还是说那句话：你们要彼此相爱，直到去世，还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”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常常回到约书亚第1章，你必须能够默想。思考、沉思、探索、研究、挖掘真理，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思想和他的思想的程度。是的，我们要与神的话语联系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出来，要读、要思想、要默想、要能够研究、探讨，这就是对神话语的一个态度啊。第二大点，第三小点。知行神的话要有勇气。约书亚1:6刚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。接着7节说，大大的壮，只要刚强，大大的壮胆。注意，在接下来说什么？只要刚强，大大的壮胆，叫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谨守遵行，不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能。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换句话说，神告摩西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你们都要遵行，叫神的话的圣经去做，要实行神的话。你必须坚持勇敢，你对不对？刚强是指你到神的。坚固毫无动摇，刚强壮胆就是有信心。注意要有信心，在信心上前行，你必须要有勇气。在信心上前行需要刚强，你只要有这样的勇气，你就能够变得刚强有勇气。你之所以勇气，就是执行神的命令。是的，我们在行神的话语。也要有勇气，还要有信心，感恩神。第二大点，第二小点，第四小点，信心使人按照神的话，完全成为做成的事。第一小点，第二大点，第一小点，路加福音17:5，使徒们对主说：“求主增加我的信心。”有趣的是，耶稣没有说什么任何增加信心的事。主说：“你们要有信心。”他们求主增加信心，而他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你已经有信心。”主说：“你若有信心，就要这样做。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棵桑树说：‘连根拔起来，栽在海里。’”他也必能听从你。记住，他仍然在说信心。你说 我们谁会有奴仆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？我们对他说：“快过来坐下吃饭。”岂不是对他说：“你给我预备晚餐，出上袋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么？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，很难把这个比喻在信心的事情上。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去做仆人的思维，但耶稣用这个比喻为例子，首先对他说："你若有信心，然后你不是就躺平在那里，好像我有信心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凡事大吉了，啥也不做。"他说："不是这样，你有信心就要做。"玩一件事，再继续做另一件事，你总是有一个信心的目标去做，就这样，你才能在神的里面不断的前进。只当说我是服用的仆人，所做的事本是应分所做的，我们怎能够成为神有用的仆人呢？很简单，不只是去做神吩咐你做的事，还要去做需要完成的事。无论你看到什么，需要什么，无论事情需要去做，你都要去做。教会作为一个整体，常常在等待被祝福去做什么。这就是主口中说服用的仆人，得到普生的人是在那里，在他眼中，不要人别人去指教是。他眼中就有活，是用四肢用雇用的雇工，基督教也是如此。如有用的仆人，总是在寻找推进天国的方法，尽心尽力看四肢做什么。是的，我们就会常常寻顺服圣灵去做，而不是说做什么，做完就不动了，做完这件还接着做那件，这就是对神的忠心。第三大点，撇下一切跟神主，门徒倍增结果子。第三大点，第一小点，不是一切交给主，而是撇下跟随主。回顾圣经历史，你会发现神总是呼召那勤劳的人。他不去呼召那些坐着等待的人。事实上，有趣的是，一个插图几乎违背了这个原则。马太福音20章，耶稣说：“天国，诸天的国，好像一个家族的人，清早出去为他葡萄园雇工人，和工人奖励一天一个银币。”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上午9点，他出去看见市场另有闲杂人，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进葡萄园去，当给的我必给你。”他们出去了。约在正午3点时，他再出去也是这样。约在 午后5时，他出去看见另有闲人站着，对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今天在这里闲站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没有人雇我。”他说：“你们也进到葡萄园去吧。”到了黄昏，葡萄园的主人对管事的人说：“叫工人过来给他们工钱。”从后来的开始，直到先来的为止，这些约在午后5时。来的每个人领了一个银钱，那些先雇来的，以为必要多领，但他也是多领一个银币。他们领了以后，就埋怨家主说：“那些后来的做了一个小时的工，你仅叫他们和我们这些今天劳苦受业的一样。”家主回答的其中的一个人说：“朋友。”我没有做不义，你不是与我奖励一个银币么？拿你的走吧，我愿意给那后来的，竟跟你的一样。难道你就不可？我 难道我就不可以存我的意思，用我的东西吗？这是因为我慈善，你就红了眼，看到没？有人指责，责怪主人的慷慨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工作努力更长久时间。我们可以把它这个例子应用于救赎，并不是说你要为你的救赎工作。何叔说：“你要赚得你的救赎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富人能做什么？他们做什么？你们都得到同样的报酬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可以说，这就像救赎。注意，他雇佣了所有他寻找的人，但同时也。”劝阻一些不要跟从他的人，不要跟从他来的人。他明告诉对方，你什么也不能成为我的门徒。一个经学家进前来对他说：“夫子，我无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跟随你。”他本可说：“是啊，好吧，跟我来吧，走着瞧。”但他没有那么说。他说：“不，你不会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，天空飞鸟有窝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可能从他心上看去，他们追求的是名和利，他们要出人头地，因为他们和这个整栋耶路撒冷和整个以色列的新拉比在一起。”耶稣。很有眼光，他拒绝了他们，他给出了无法跟随他事迹的理由。他说：“如果要成为我的门徒，就要撇下一切。”然而，我们今天如何教导成为主的门徒呢？我们说的是他告诉我们做他的门徒，我们必须把事迹的一切交给主。这不是我们如今教导的吗？事实上，当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时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的。事实上，当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切都是他的。所以，他的意思是把你所有的东西拿出来，或者向你。你的意思是把。所有的东西拿出来，活解给那少年官那样，变成所有家产卖给穷人，然后跟从我去传福音。圣经没有写出来这个人的名字，他已年轻、富有、巨亲，自小在这个故事里这样。圣经记载说，耶稣看着他，甚喜爱他，对他说。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耶稣说：“跟从我去传福音。”对他愿意跟从主，首先要去识，都要先去识别家人说，说手扶着犁往后看的。没有一个适合与神的国，对先去埋葬父亲的说，让死人埋葬死人吧，你只管去骗捐神的国。这些在圣经里没有名字，那位少年也拥有的比所有的人在圣经里没有名字，没有。比所有耶稣门徒拥有的总和还要多。他无法在榜上有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跟随耶稣，是12门徒的名都历历在目。因为他们因为神的国放弃了一切，耶稣对门徒都听到了，耶稣对富有。少年官说的话，他说：“看来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，跟随了你。意思是他们不愿意， 我们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了你。我们做到了，我们能够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能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、或是弟兄姊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和田地，各样的逼迫。”且要在来世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思想这些，那些富有的少年官所拒绝的，也许是秦为12门徒的继位，甚至可能秦为犹大的代替者。但他决定不走这条路。是的，我们跟随耶稣就要付代价，真正的付代价，要顺从主。感谢神。第三大点，第二小点，计算代价，统治就有征战。为什么呢？要提到这些，因为人民有意识到耶稣一直在强调代价。他说：“你们中间存想要盖一座楼，不计坐下来计算花费，能盖成不盖成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一直在谈论。”统治权柄，我们将在本周剩下的时间里继续来讲这个领域交通。但你也必须知道，有锤而来的征战。是的，我们已经得胜了，把握。如果你不动摇，如果你坚强，如果你技术，如果你不退缩，那么你就会如果你退缩，你就有一场征战，因为有仇敌把你打败，你就会的试毒。仇敌打败你，首先的方法就是让你放肆，他会试毒说服你放肆，松手吧，松手吧，不值得。征战太激烈了，太沉重了，放肆吧，放肆就放肆，不值得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好了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警醒，太可怕了！你做仇敌如何的恶毒，我们千万不要放肆，我们千万不要上仇敌的当。现在我们要警醒，清楚的明白，普通基督徒，而是常常指礼拜基督徒，你不要想变得普通。就是另外一个词"平庸"，意味着半途而废。我们的工作的目标就是，勤为基督的形象。只是知道这一点，就会明白，你面对的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，是他并没有表现出他失败的样子，不而是制度让你相信他没有被击败。他试图说服你放肆，如果你不放肆，你就赢了，因为凡赢来到底的就必然得救，这就是圣经说的。你说叫忍耐到底，我们已经得救了。是的，你已经被救赎了，你已经尽在被救赎，你已经将被救赎，对吗？你尽在经历这个。拯救的过程，第一，你对仇敌不要构成威胁；第二，你成为魔鬼对真理的广告牌；第三，你要明白，一旦你听到真理、理解真理，你就不能退缩，你无法再回到平庸，因为你今天听到真理而言。90%的基督徒和世界还是不知道，在真理已经跟你进入了基督教的不同层次。因为现在你明白了真理，你知道了根据圣经是什么精确的。雅各书4:17说：“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”所以。 你不走该走的路，就是退缩。这样说有道理吗？但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看到仇敌的诡计，说识别他的诡计。我们要识别仇敌的诡计，不要上仇敌的当，不要退缩，勇往直前。第三大点，第三小点，果子才是硬道理，见证在于门徒增长。你可以能信仰，你也可以谈论圣经，你可以拥有正确的教育，但你可以拥有所有这些东西。但你如果没有勇气去坚持，那么只服这些都服用。你不想成为那些被标志的人，就是那些听到立刻欢喜领受，等石头一出来就晒焦了，又因为没有根便枯干了。你至少要记得，你日夜受命，要结果子。繁衍对我们来说，繁殖倍增，意味着有孩子。也可以意味着有处女的孩子，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有见证。根据马太福音28章和马可福音16章，每个信徒都应该做得到。然而，大多数基督徒从未赢得任何归向基督，因此默认了自己从没有任何为主的。请为主的门徒，这是耶稣最起初的诫命之一。所以你们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。凡我吩咐你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教导他们遵守。看来我天天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终结。任何人都可以传授和分享这些东西，但你是什么人？你的门徒就是什么样的人？第一个应该支配的，或者是你第一个必须实行纪律的人，就是你自己。如果你不打算执行纪律，你就不能够指望如何你的门生纪律，因为你从未一心作则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成为我们制度让他人成为的人。我们需要成为榜样，我们没有足够的榜样，需要有人起来行使统治权，像耶稣那样说话，像耶稣一样行事，成为世界的耶稣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，这就是教会必须具备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第一代基督徒把注意力传到第二代基督徒，并一直忠心实行传教到现在，那教会会是什么样子呢？面对现实，球已经在中途失落了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既然我们必须恢复一切，修复破口，那我们就能够奢望在一个领域能够时刻看到榜样，所以我们必须做榜样，然后让耶稣成为我们的门徒训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像他一样。感谢神，是的，我们每个人要效法耶稣，不但自己做门徒，还要带门徒。我当初呢，因为师母是我的榜样，然后我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也带门徒，我带的门徒。他是和我同住一个小区的，是我传福音给他的。今天我这个门徒呢，他比我还要厉害，他有爱心，他传福音，他去这个建立小组，他今天也成为了导师，他带得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们小花组就是要做门徒，还要带门徒，感谢神。第三大点的第四点，成为人的祝福，超过我们所想所求。大多数基督徒所缺乏的就是统治之灵， 信过。任何领域，耶稣做到了，他的生活在经济上得着完全的照顾，他需要就有什，他需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无论何时何地，他需要他都不会担心。他用他口里的话发命令，一切就照样成就。无论需要什么，他都能够得到满足。他会在任何情况而不紧张，有信心就是不紧张。所以，耶稣总是说出要的结果，结果就会出现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需要做的同样的事。当你开始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行使信心和统治的机会时，我们就会在每个领域里向着所要的结果发命令，并且能够说事实，必须照此成就。保罗在船上做到了。当他遇到风暴的时候，船上的水手、士兵各有各样的打算，有的逃跑，有的要把囚犯杀了。保罗说：“不不不，你们不放心静坐。今天与我同在医疗船上的，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会算命。他当时是全船的囚犯，而不是船长。但他大家都听从他的话，结果一个也没有失算。所以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你任何论言可以执行统治权，在所有领域勤为他人的祝福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会开始看到进步，甚至看到要求之前发生的，因为神说：“你们倘为求，我就应许你，我就应许。”以赛亚书65章23节，人们说：“你必须这样祷告，你必须那样祷告，好吗？”如果认为必须为一切事情祷告，那么你就在生活中没有以耶稣以弗所书3章20节里面说的那样。圣经说：“然而神叫做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实质充满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”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归根为祷告成就，这就是在说神不能做超出我们的事情。因为我们请求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思考，你必须把神排除在领域的之外了。但我们当要信靠神，信靠他，你就知道他是信实的，他会做到你任职还没有请求思考的事情。他想祝福你，老实说，他想用你的慷慨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就会这么做。在此他的过程中，你必须要更新你的思想，不要为事情总是必须考虑，为是请求神才能做。你要与神同行，你期待他走在你的里面、前面，为你预备道路；你期待他走在你的后面，为保护你。你开始生活在其中，就会看到事情开始发生，你就会给他引导，说他的意见，使他的事情果效发生得更好。阿妹，因为在这个星期四的时候，我在厨房炒菜，我的姐姐就打电话，她说她家里有个亲属来她的家，是安徽省厅的厅长，叫我过去吃饭。结果呢，我就6点钟炒完菜，把我丈夫的菜炒好，我就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因为这个孩子，我小时候见过他，那时候还是几岁。后来我结婚嫁来桂林，一直没有见过他，而且他的父亲呢，以前来到我姐姐家，我给他传过福音，他真是一个平安之子，是神的工作。他就 他爸爸最后病了，他的儿子请假3个月服侍他的爸爸。然后他爸爸说，有天晚上跟他讲福音，讲了一个晚上。然后我跟他吃饭，两个建立关系。吃完饭以后，我就说，等一下你给我5分钟，我找你谈点事。你到这个房间来，我们一起谈谈好吗？他说好，我就给他全福音，感谢神，这是神的工作。因为他爸爸已经全福音给他，这个种子撒下去了。我去一拳，他就信了，感恩神。我们不但要做门徒，还要带更多的人带来做耶稣的门徒，还要全讲福音。感谢神，我分享完了，现在我。